和上来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叫耶稣？如果把耶稣翻成旧约的希伯来文，就是约书亚。你把约书亚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耶稣。你记不记得好多年前，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带着百姓从约旦河上来，然后呢，很清楚的就进到了迦南美地。那么很同样的一件事，现在如果我们主要开始他的工作的话，他就是从死海附近的约旦河上来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像当时的约书亚一样，他最后要把他的百姓带到哪里？带到迦南美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只要看见死海，他给你的印象就是人堕落了，吃那果子日子必定死，所以在死海里面一点的生命都没有。现在我们要问，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死海变甜了？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的主就开始他的工作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当你看见死海，你就看见我们；当你看见死海，你就想起吃那日子果子，日子必定死。所以有两道蛇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加利利海代表生命树，死海代表知识善恶树。所以一面讲的人的堕落，一面讲到生态的荒凉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在乐园里面的时候是乐园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所以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是因为人先堕落，所以现在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地不再效力了，所以你看见万物就开始荒凉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只要看万物的情形，你就知道说，非常简单的，你就晓得，当人背叛的时候，所有的万物都跟着背叛。你可以想到起头的亚当不同啊，因为他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他看见个金丝鸟、金丝雀，他可以挥挥叫他过来，结果金丝鸟就可以在他肩膀上，就可以唱歌给他听啊。那么等到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地就背叛了。本来地是为亚当效力的，现在地长不出，只能长出荆棘跟蒺藜。所以很清楚，给你看见是荒凉，给你看见是死亡。这就是当时人堕落犯罪的结果。那犯罪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的万物包括微生物都起来欺负我们。我想你们在台南人印象最深刻了。为什么叫登革热？什么叫登革热？登革热就是蚊子要欺负你啊。那按道理讲，当初根本蚊，你叫蚊子不许过来，它就不许过来了。那个时候叫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，现在它就是不听话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很清楚了，当它要欺负你，然后你要带来恐慌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选在死海的附近，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堕落到水平面海平面底下430公尺，所以需要借着十字架来提升我们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一定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到底我们的主是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，等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他还叫万物都复兴。等他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严格说来，你是回头来看的，原来十字架神的救恩，当我们的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不只借着历史往前看解释十字架的故事，他也借着万物的复兴回过头来看到底在十字架上所发生了什么的事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当你看见摩利亚山磐石裂开的时候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磐石裂开，所以活水就流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想象得到，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你肯定经过大灾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人叫的敌基督。这个敌基督呢，可以说是罪人的化身，可以说罪人丑陋的最极点，罪人犯罪犯的最极点，那个极大恶、最大恶极的人，那个人就叫做敌基督。所以请记得，为什么有六个碗，为什么有六个号，为什么有六个，先是六个印，然后六个号，六个碗，神为什么把愤怒倾倒在地上？因为到了敌基督的时候，请记得，是自从亚当以来，所有人的犯罪的集大成，不要忘记了，通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敌基督。敌基督是666，不是吗？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很清楚。如果把尼禄，他凯撒尼禄这几个字，如果你把它加起来，希伯来文的数值刚好是666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将来敌基督起来的时候，他的样子，他的灵乃是尼禄的灵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尼禄的灵是什么样的一个灵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经称他做兽。为什么是兽呢？因为的的确确，当你读到尼禄的故事的时候，你觉得他简直不是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是活活的把他妻子怀孕的时候把他踢死的，而且他是活活的要把他的母亲要把他弄死。他企图谋害他母亲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母亲命大得很，怎么样他就是不死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请他的母亲到下宫去做客人。那完了以后，就请他的母亲就上一为专门为他预备的一个船舰，那么好让他在那个附近的海湾能够好好的欣赏一下。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上了那个船没有多久就往下沉，还好他命很大，他就游泳就游到岸上来。他游泳游到岸上来，那个岸呢就是保罗当时登陆的那个岸，很稀奇。圣经告诉我们兽从海中上来，没有告诉我们兽的母亲怎么从海中上来。但你当你读历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尼禄的母亲就从上面上来。那么后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尼禄还是派人去把他的母亲杀死了。等到他把他太太踢死了以后，他里面很不安。他太太实在很好，也很美丽，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他碰到个美男子，跟他太太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他说我要娶她。他不只要娶她，他要游行整吹吹打打游行整个的罗马街头，做什么事呢？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要在街头上，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他娶了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光是像提比流一样在柜子里面暗暗的好像被罪辖制的，不是。现在第一个明目张胆的能够把这个东西完全合理化，而且官方化，而且是罗马皇帝娶了罗马皇后，而这个罗马皇后大家都知道只是个美男子，他要全罗马的人都看见这件事。然后不止如此，最后呢，他还命令说到哪里去呢？到这个希腊哥林多再来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知道说敌基督很快就要来到，那基督的灵现在已慢慢慢慢我们已经闻得出来，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当我们回想这些话，当我们回想这些图画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在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说那个局面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局面。所以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不要忘记 所有的罪通通要堆在一起。不要忘记啊，提比留犯的罪，尼禄犯的罪，一点都不稀奇。你如果读希腊的神话，你如果读罗马的历史，尤其皇帝那些荒淫的历史，你不觉得稀奇。现在为什么觉得稀奇呢？因为自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最后的结果，你看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整个世界听见福音了，你看见吗？慢慢的从偶像转向光明，慢慢的就从丑陋的暗影底下就走出来了。但是现在，曾经何时，因着教会失败的缘故，你看见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就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讲到敌基督什么意思，是个大罪人。大罪人是什么意思？不管什么样的罪，叫你非常惊讶的罪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不要忘记，到了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稀奇，因为所有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最后一个碗就是空前的大地震，有一个极大的地震，还有最后的审判需要落在敌基督的身上。神向来是审判罪人的，神对罪从来没有容忍过。为什么当你读到启示录会读到七个印、七个号、七个碗，讲的七个碗的时候，很明显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。羔羊的愤怒是不得了的愤怒。你如果到我家去查查，我三个孩子，你问他们到底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，那爸爸生气常常有的是，但什么时候妈妈生气他们会发抖的，他们知道他们真的做错事情。羔羊是不发怒的，但什么时候羔羊发怒了？弟兄姊妹，因着人罪到一个地步，几乎你没有办法来形容，请记得，最后神要审判。神怎么审判？神就是地震来审判的，而这个地震是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地震。所以这就是第七个碗，全球性的大灾难，全球性大地震。那么在第六个，这是第六个，第七个碗，第六个碗是什么？是全球性的大战争。所以一个是人祸，一个是天灾，最后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就结束了那个局面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对于罪神从来没有宽容。为什么讲到末日这许多的灾难，为什么有七个碗，就是因为根据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人类。所以到了敌基督的时候，可以说罪恶满盈的时候，什么样的罪，多么羞耻的罪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有人同情，有人喝彩，有人欢天喜地，有人说普世欢腾。请大家记得，表面上好像天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事情，但是要记得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做孩子的常常会要试试看，到底父亲母亲的忍耐有多少。等到鞭子真的打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忍耐到了几点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神的忍耐不是无限的。怎么知道？索多玛、俄摩拉就是代表神忍耐的极限。所以如果神是公义的神，神当然要审判。所以这是你往将来看，这个世界最后为什么会有敌基督出现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黑暗。现在你所看见还是光明，现在你所看见还不是那个光景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很明显的，人的罪神一定要审判的。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白宫啊，曾经为了讨那些朋友的欢喜，因为你知道有些朋友他的记号就是什么，就是彩虹的记号，所以呢，这个白宫呢，他就用探照灯远远的就照出白宫，这个白宫的什么颜色是彩虹的颜色。 所以你知道格里汉的儿子叫做 Frank Graham， 他就在这个推特里面就发。